大家好。这个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大家晚上，大家后面听得见吗？哦，梦幻泡影般的人生，让我们懂得了珍惜，珍惜姻缘，珍惜佛情，珍惜人间的友情，珍惜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情，珍惜佛陀2500年传承下来的佛法，使我们今天能够走在一起，使我们今天能够欢聚在布里斯本这个美丽的城市，法喜充满。今天的台长在飞机上想着众生在人间，为贪图人间的色受想行识，每天活在非常辛苦的烦恼困惑和忧愁当中，每天的欲望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烦躁，达不到目的心里烦躁，得到了又要担心失去的烦躁。所以台长看着在飞机上看着一切啊，我突然之间灵感来了，赋诗一首。现在把这首诗念给大家听听，虽然没有伴奏，但是也是非常的有悟性的一首诗。人生无常两茫茫，青山绿水似无疆，本性佛性转幻芒，一切非真即无常。在今天上飞机之前啊，又听到两位过去的朋友，年纪不是很大，一个60多，一个50多，已经变了老年痴呆了，所以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没有学佛法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迷失方向。现在老年痴呆是大家都不敢提的，也不敢想的，在医学界已经称它为精神癌症。如果说我们身体上的癌症是在一步一步的扩散，那么我们精神的癌症实际上也在吞嚼着我们的健康。很多人记性越来越差，很多人每天活在痛苦当中，实际上我们得的就是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，实际上每一步都在啃掉你的智慧和啃掉你的般若。联合国卫生组织 WHO 统计，全世界大概有5000万痴呆病人，每年增加1000万。其中痴呆最常见的形式是痴呆症，那么经常想不通，想不明白，不开心，天天难受，时间长了，那么他就是老年痴呆。所以学习佛法之后，最重要的要想通，要想明白，知一切无常，才能破迷开悟。我们今天再度有缘和大家一起研究佛法，传承中华文化，研究佛学精髓，感恩菩萨给了我们如此殊胜的因缘。 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太多的喜怒和哀乐，有太多的悲欢和离合，有太多的烦恼和痛苦。只有认识到人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才能想通。只有认识到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无常的，就像我们年龄一样，很快会变老了。我们懂得了这些道理，我们舍得下，才会得到快乐，才会觉得生活要过得简单一点。实际上我们人要活得简单一点并不难，只是我们需求太多。如果我们的欲望少，懂得为别人活着，你就会自己的要求越小，你的自由就越多。需求越多，你的自由就越小，烦恼越多，你的幸福就少，不烦不恼，幸福就到。30年前，有一个叫谭桂柱的女士，在她为10岁的孩子验血型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。丈夫得知之后，马上给她扣上了一个不忠的帽子，对她几十年连打带骂。她咬牙含泪，顶着种种的非议和压力，终于在30年后的今天找到了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因为他们当时啊，40年前他们在医院出生孩子的时候被别人抱错了，所以现在年逾70岁的谭桂芝啊，多年的冤屈啊，终于啊这个啊平反，但是他多年的压力已经患上了这个忧郁症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不公，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你会承受这么大压力，为什么你对他这么好而他对你不好，实际上都是一种缘分。实际上懂得缘分，你就慢慢的懂得因缘。因缘是你心里的一种平衡。就像很多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啊是前世来讨债的之后，他的心就平衡了。其实因缘又是一种取舍，所以当你选择了什么因，你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果。例如我们在人间，别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选择了报复，那么你种下了这个报复的恶因，最后别人会更加报复你，会使你变得越来越痛苦。所以要珍惜因缘的人才是看得到未来的人，因为因缘它有一个度。全心慈悲的生活会给你带来得度和满意度，恶缘恶因相加的灵魂会让你在恶缘当中轮回不息。就像我们所说的打官司一样，你赢了他再告，告了输了再赢再输再告，一切你会堕落到无明的12因缘当中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懂得，恶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只有靠善去化解所有心中的烦恼和矛盾，那才叫善因缘呐。有一天，一个女子在公园里哭泣，有一个人上前问道，小姐，你为什么要哭得这么伤心？这个女子说，男朋友离开了我，我对他这么好。那个人哈哈大笑说，你真蠢， 女子火了，我已经很伤心了，你还要骂我蠢。这个人说，你根本用不着难过啊，真正难过的应该是他，你失去的是一个不想爱你的人，但他失去的是一个深爱他的人。所以命运会改变，我们人看不见问题的实质，坏事能变成好事，就犹如我们修心人一样，我们不吃苦怎么能够得到甜。很多人因为身体不好了才开始学佛，很多人想解脱了，不想受这个烦恼了，他才开始念经。所以受难了我们才会求菩萨，烦恼了才会想起学佛。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，人间的感情、金钱、一切物质都是短暂的拥有，最后均会失去。希望我们牢牢记住，一切都是无常的。最近在网上啊，非常热闹的有一个失踪的朋友圈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，28岁，华人女孩叫于琦，失踪的消息牵动着无数华人的心。朋友圈各自转发，大家希望尽一份自己的力量，早日找到这个女孩子，能够让她早点回家。可是最近得到的消息是非常令人难过的，是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的华人男子，叫董硕。这个人居然还是于琦的室友，于琦当时将一间房间租给了他。警方现在调查结果说，是因为金钱纠纷，所以于琦隔壁的邻居啊 ，Van Ten。陈表示，于琦的妈妈千里迢迢来到悉尼来寻找女儿，看不到自己的女儿。当他的妈妈到达女儿曾经的住所当中，崩溃大哭，已经3天3夜没吃没喝了。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平安就是福，不要为一点钱财来伤害自己。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的，就是在外打工多年回家之后，一个四川女子啊，叫刘国清，她发现自己回到家乡，户口被注销了。注销户口的派出所出示了一份死亡申请的资料，说她自己在2015年因病死亡。申请这个表格的是他的，认为是他自己的丈夫和父亲。他一想，我明明活着，而且一直跟家人有联系，为何他们会到派出所注销他的死亡？他就问他的父亲，刘国清的父亲说，自己不可能会注销女儿的户口。但是他想起来女婿曾经借过自己的图章，干什么不知道。刘国清怀疑丈夫注销自己的户口是为了再结婚。据说刘国清的丈夫已经与邻村的一个女人结婚了，但是知道真相的丈夫怎么也联系不上。通过相关证明，刘国清自己恢复了户籍，但是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了人为了一个目的和自己的私欲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好好学佛，找回自己这颗善良和慈悲的本性啊。学佛人要懂得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身心安宁。如果你要想身心安宁，佛经上讲要远离 十种事情。第一，佛告诉我们要远离豪士，豪就是非常非常有钱有力的和有势力的，要远离。第二，要远离邪人邪法，也就是说这个人什么都敢做，什么邪的事情都敢想，要远离他们。第三，要远离凶险嬉戏。凶险嬉戏是什么呢？在澳大利亚就是晚上的夜总会啊，又来了，这叫什么？你们一起回答我，这叫什么？无常。他又来了，啊，远离凶险的嬉戏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不好的夜总会啦，喝酒啊，比方说还开心啊，啊，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啊，啊，乱伦啊等等。第四，要远离旃陀罗。旃陀罗呢，就是啊，印度那个地方叫杀者，执恶者。就是专门啊杀的杀动物的屠夫啦，还有非常暴力的人啦，而且非常凶险的人呐，你跟他一讲话他就凶得不得了的人，你要远离他。第五，要远离二乘众。大家知道一乘二乘对不对啊？二乘众是什么呢？实际上简单的讲就是还没有开悟的人啊，因为他会仿修大乘之行故，也就是说这种人他会妨碍你修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是什么呢？叫你走出家门，到社会上去帮助别人，救度别人，这叫大乘。所以这种二乘众就说，哎呀，我自己在家里念念经好了，我又不做坏事了，你们出去度什么人呢？啊，自己家里修修不好了，啊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过去佛法就叫我们要当心。第六，远离欲想。你们要记住，如果你们今天还想我要买个豪宅呀、啊，我买个船呐、啊，我买个什么什么，想了半天，这种人他你要远离他，因为他得不到之后他会动其他脑筋的。还有叫远离不男之人。不男之人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不像男人的人啊，这就是过去啊，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种词语叫同性恋，现在讲就叫同性恋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佛法是基本上是啊不赞同同性恋的啊，所以呢叫远离不男之人啊。第八，叫远离危害之处。你看现在很多人在广场上人越多，哎呀要去啊，看见那里出什么事情围观他也去围观，这种地方都有危害的，你不能去的，要危害之处。第九，远离讥讽，就是讥嫌之事，就是被人家讽刺啊啊，避嫌呐、啊，所以台长经常叫你们要避嫌。比方说，人家正在点钱啦，人家正在做些什么事情，你说：“哎，我不看，我不过来。”要避嫌，我不知道就可以了啊。第十，叫远离啊畜养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养畜生，所以跟畜生经常在一起，那、啊、时间长了，你身上会有股味儿。你天天抱着狗啦，啊，然后你天天摸它啦，你时间长了，你看它啦，你的脸呐、啊，过了几年，你再照照镜子，有没有点像它啦？啊，所以很多人说要远离啊，所以啊，我们说过去佛法当中也讲，如果能够常远离，要坐禅，要都摄六根。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好好的安抚好自己，不该看的不要看 啊，孔老夫子说啊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，啊，非礼勿视。凡是你觉得不对的，你不要去说，不要去讲。市民生安乐行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人间的烦恼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解决。你如果能够解决的问题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去忧虑它。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暂时解决，你再担心也无济于事，只会伤害你自己。当你对的时候，你不要说什么话，边上人都知道你是对的。当你理亏的时候，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再解释说什么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如果你做对了，你就不要去发脾气。如果你做错了，你没有资格去发脾气。所以这样的理解，你才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呐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喜欢解释，很多人总是喜欢明明做错的事情在不停的去挖它。在一次古时候，在一次这个法会上啊，那个时候就有法会了，唐肃宗啊向南阳慧宗国师请示了很多问题，但这个禅师的却不看他一眼，眼睛都不看他。唐肃宗很生气，跟他说，我乃大唐天子，你居然不看我一眼。慧宗没有正面回答，就说，君王，你可曾看见虚空？你可曾看到虚空对你眨过眼吗？肃宗是一个非常非常理解这方面啊，这个佛理的人，他无言以对。那么师父告诉你们，我们人在生活当中，每一天总是注意别人对你怎么样，谁对你好，谁对你坏，患得患失，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。因为人家藐视你，你可以一天难过；因为人家给你一个看不起的眼神，你会以自己回到家里会以发脾气自伤自己啊。我们因为太注重别人了，所以活在听到别人讲一句什么不好的话，回到家里自己要自责更多，要恨他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还要计较钱财，计较感情啊，我们忘记了要懂得要对别人要恭敬。因为我们对别人不恭敬，别人才会对我们这样。所以想要别人对自己赞美，要别人关注你恭敬你，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你首先要恭敬别人，要赞叹别人，这就叫语言布施。学佛人入虚空，虚空境界实际上不需要我们去关注，而我们又何必去关注虚空呢？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们，我们在人间好好的心怀坦荡啊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净虚空，虚空就是我们人间。一切境界实际上心不转，境在转。如果你能入虚空，你能认清六德的虚空境界，法身真理犹如虚空真性事实。也就是说，把握好你每一天的当下，好好的做你的人，那就叫真性事实。 所以好好的修自己的心，做自己的人，好好的来完成每一天应该拥有的智慧和事情，你就是超脱了十方三界，你就是一个求真求幻啊，去幻之人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有时候你们经常要学会什么呢？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当心的事情，没听到过，可能就会出事。最近悉尼啊，6月10号，今天几号啊？是你们想想看，就是10号，就上个礼拜吧。15岁一个小女孩，在悉尼啊，这个小姑娘在街头。他有一个遭遇，你们知道什么遭遇吗？就是这一天呢，他参加过一个小朋友的 party， 他一个人呢走向那个 Haymarket 车站，准备乘车回家。啊，他呢习惯了舒适，啊，很多西方人和我们很多生在澳洲的华人，他们都喜欢呢把鞋子脱掉，穿上袜子在马路上走路。啊，结果呢穿着袜子，因为刚刚下过雨。地面积水很多，他的袜子呢就被地面的水呢浸湿了。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双湿透的袜子，你们知道，突然之间他的脚下一阵剧痛，紧接着他就倒下来了。他痛苦的尖叫，向路人呼救：“救我啊！快叫救护车！”闻声赶来的路人试图将这个孩子拉起来，但是一接触他的手，马上有强烈的冲击和震动，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了吗？哎，所以呢触电了，但是呢他人缩成一团，没有人有敢救他，只能等救护车来啊。结果他母亲看到他病床上的女儿，非常的疑惑和愤怒，他说：“我的孩子啊，在马路上好好的走，怎么会突然之间要他的命呢？”因为这段路正好在修电线，几根通电的电线垂直在地板上，电源加上水和打湿的袜子，形成轻微的电击，使他当时就晕倒了。所以他的母亲无法相信。这一点就希望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做人什么都要学，什么都要懂。如果你们在社会上不懂，你们可能就给自己造成危险。所以佛法让我们变得有智慧。如果我们今天对所有的事情还不明白，你就会走错路。为什么律师不容易犯罪？因为他懂得法律。为什么我们学佛人不容易在人间做错事情，不会伤害自己的良心？因为我们懂得了戒律，所以好好学佛才能对得起你的本性和良心。快乐是禅，烦恼也是禅，因为烦恼即菩提。当你有烦恼来的时候，你好好的用你的菩萨智慧，真心实心的好好去改变，所以你就会去除烦恼，因为烦恼都会过去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小时候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在刚刚进入人生工作单位和各行各业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烦恼啊？现在呢？没了吧？想不起来了吧？当时难过吗？现在为什么不难过了？因为它属于习虚妄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因为烦恼是虚妄，所以烦恼没有真实性。没有真实性，就是想过了，难过了之后就忘记了，那就叫虚妄。所以整天活在虚妄烦恼当中的人，他就活在虚妄当中，他永远找不到真实的 佛性啊，要想自己快乐，要把自己当成别人来感受，要让别人快乐，要把别人当成你自己来感受，为人处事要把别人当成别人，尊重别人，怎么让自己自由自在，要把自己当成自己，好好的看待自己，那你才会拥有当下的真实人生啊。那个今天呢是加出来的啊，加出来的。这个台长呢看到有一个男士身体不好，脑子不行啊，这个说他曾经有过啊，这个有过那个灾祸。台长看到他的脑细胞排列非常不均匀，好像曾经有过脑震荡，记忆力非常的差，吃东西吃不下啊。他说九死一生活下来是菩萨保佑他，否则他早就走人了。给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这个爸是一个1975年的老虎，他的身体男的
不好啊，身体很不好啊，脑子不行啊，脑子啊。
对，他曾经出过车祸。
撞了脑子，我现在看他脑子里的那个细胞，脑细胞排列非常不均匀啊。
是的，是的。
我告诉你，现在记忆力很差。
对对。
而且我告诉你，经常吃东西吃不下。
对，之前是这样，他曾经九死一生活过来。
九死一生啊，叫他好好念了，这是菩萨保佑他的，我这么早就走了。
对对对，我现在一直有帮他念经。
赶快多念念吧。
好，感恩师父，谢谢谢谢，感恩。
有位居士问崇念禅师，他问崇念禅师，他说佛陀有没有烦恼啊？禅师回答说有。居士问，哎，佛陀是解脱之人，怎么会有烦恼呢？禅师说，因为你还没有得度。居士继续问，那么假如我修行之后得度之后，佛陀还有烦恼吗？禅师说有，因为还有一切众生。居士说众生无尽啊，那佛陀岂不是永远在烦恼之中吗？无法超越了吗？禅师说已经超越，佛已经无烦恼。居士说众生皆无度尽，佛陀为什么又不烦恼呢？崇念法师说，佛陀自性中的众生都已经度尽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，自性中就是我已经认为众生皆具佛性，你们早点晚点，佛陀认为你们都会成佛的，所以他没有烦恼啊。啊，那么很多人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，要圆发菩提心。那么今天呢就告诉大家怎么圆发菩提心啊。第一啊，菩提心啊，就是菩萨的心啊。第一，要关怀一切众生啊，人溺己溺，就是人看见别人溺水了，你也像自己在水中一样。人饥己饥，也就是别人饥饿，你也感觉像饥饿一样。利己利人，达己达人，也就是说利己利人，要帮助自己更要帮助别人，要达人就是帮助到别人。第二，要包容一切众生，以责己之心啊，责人之心责己， 你经常讲人家不好的人，你要用这种方法来检查自己好不好，够不够。以恕己之心恕人，经常原谅自己，哎呀我傻傻的，我这个又不是经常的了，我偶然的呀，对不对呀？来宽恕别人，很多人自己就可以宽恕自己，但是老公要是做错事情你就不能原谅他，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原谅，因为老公你就不能原谅他。为什么呢？孩子是我生出来的，老公是别人的，孩子永远是你的孩子，老公还可以再找，所以这就叫自私心啊。第三，要学习克己，克服自己的毛病，常思己过，学习忘我，常思己过，不念人过，经常想想我做错了，不要动不动就是那都是因为他，那都是他错呢，不是他怎么会今天我会错的，要想一想都是自己的错，你们修的不好是不想我没教导好，你们修的好了我说你们都是觉悟高啊。所以勿顾勿我，就不要固执，不要执着我相啊！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。第四，诚心待人，善解与人，热心助人，成人之美。要帮助所有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成人之美。第五，叫缘发三心。第一是什么心？至诚的心，对别人真诚，你一定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真诚，因为你发出了至诚的心，你就是至实无伪之心，没有假的，这样对一切众生你会得到菩萨的加持。第二心是身心，就是无缘大慈的关怀着有情众生。第三，缘发啊，缘相发愿心，就是万善同归，普愿有情，也就是告诉你们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只要这个人有善心，你就好好的跟他一起普度有愿力的有情众生。有一名很饿的农夫，他死了，很饿的农夫，他生前没有几乎做过一件善事，他走的时候鬼把他抓去扔在地狱的火海当中，守护他的护法神站在他的身边啊，就希望能够想出他的一件善行，因为这个人曾经到庙里去冲着护法神磕过头，还讲过几句善行，这个护法神想去菩萨那里帮他求情，护法神想啊想啊，他有什么好的地方呢？怎么没一件好的地方了？全是恶的，几乎没讲过好话，没做过好人嘛，跟你们这里人都不一样的，你们整天做好人想好事。我话还没讲完呢，那是不可能的啊！这个护法神他想啊想啊，终于哦想起来了，他对菩萨说，菩萨你原谅他，他曾在菜园里捡到过一根绳子，他把这根绳子施舍给了一个女的乞丐。我的娘，这也算好事啊，在菜园里捡到根绳子，把这根绳子施舍给一个女的乞丐啊！菩萨说：“好啊，那你就拿那根绳子到火海边去给他伸给他，让他抓住拉他上来。如果他能从火海里把他拉上来，你就让他到天上去。如果绳子断了，那女人 就只好留在火海里，像现在一样。护法神赶紧跑到这个农夫那里啊，就是火海边上，我们讲的都是在地府的事情啊。找到一根绳子，马上就他过去施舍的绳子，把它扔下去给他，对他说：“你抓住啊，等我，我来把你拉上来。”开始小心翼翼的拉他，拉呀拉呀，差一点点就要拉上来的时候，这时候火海里其他的那些有罪的罪孽的人呐、啊，也想跟着他一起上来。这个女人呐、啊，用脚踢他们说：“那是我的绳子，不是你们的。”刚说完这句话，绳子砰断了，那女人又扑通掉进火海，护法神只好流着眼泪走了。这个农夫女人后来才知道，这根绳子其实可以拉很多人上来的，菩萨想借此再度考验一下她是一个善人还是一个恶人，但他还是那么的自私凶恶的个性，他没有经受住考验，所以他又掉入了苦海啊。我们在人间，菩萨给过我们很多机会去帮助别人，而我们没有，我们很自私啊。我们为了自己经常活在世界上，不顾别人，不顾父母亲对我们过去的爱，不顾邻居对你的好，单位里的老板啊、员工啊、各方面的人对你们的好，有的甚至连佛友他都要嫉妒，他都要嗔恨啊。想一想我们的罪孽有多重啊。所以关键时候考验一个人，你的人性的本性好坏，那时候就会显现出来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心怀善念，你才能经得住考验，经常心怀恶念的人，你就是等于把自己送入了地狱啊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因为这个恶夫人，因为最后的恶念，让她失去了再一次能够上天堂的机会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多帮助别人，我们会得到别人更多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要有更多无私的爱，人要活得众生当中。其实善和恶就在我们人间的一念之中啊。现代人一言不合就拔枪啊，大家知道洛杉那个夏威夷啊，美国的夏威夷啊，正在被山火熔岩啊。这个地方现在火特别特别的大，火山还在烧啊。你看现在的人发生争执之后，一个61岁的男子啊，这个突然之间就拿起枪啊往天上开枪，指住这个年轻人啊，就是因为发生争执和邻居啊。所以想一想呢，现在的人的忍耐度也是越来越差。6月8号开往广西桂林的动车上，一个男子嫌小孩子哭影响着自己睡觉，就直接辱骂他的母亲啊骂。接下来呢，这个一位男乘客看不惯这个男子骂这个人家的母子两个人，争执之后在车厢内打成一团呢。啊，结果呢，双方很激动，乘务组人员呢过来劝阻，好像事情解决了。没想到这个母亲和孩子，这个母子啊，这个母亲啊，打电话给他们家里人。等到这个骂人的男人一下火车，突然之间来了一群啊人，就是这个母子的家人。啊！拼命的殴打了这名骂小孩的男人， 啊，结果警务人员到场，这么小的一件事情，你们想一想，就要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一个人的气量多小啊！你们记住了，啊，师父多次在飞机上，坐在我后面，小孩子哇哇哇哭，哇哇哭，我就照样睡，睡不着了我就念经，念了经了我又睡，被他哭醒了，菩萨叫我再继续念。记住了，今天台长跟你们讲，人千万不要愤怒啊，因为你愤怒会点燃你心里最后的一丝理智啊。所以一愤怒的人，他就会做出很多失去理智的事情啊，因为你的愤怒会激发你内心最强烈的委屈啊。一恨的时候，一愤怒，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委屈，这个时候你就会闯祸，因为你的愤怒会摧毁你正常的生活轨迹，因为你的愤怒会埋没你最后一份原谅别人的勇气，因为你的愤怒会让很多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啊。所以你的愤怒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的伤害，而只是让你自己的心里痛了又痛。所以我们既然愤怒不能让别人醒悟，你应该让自己好好的反思，因为你的愤怒不能换回任何的利益，相反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嗔恨的奴隶。所以因为你愤恨你还在意这件事情，因为你愤恨你还放不下这些事情，愤怒最终只能化成空气，因为它改变不了一切。想一想我们一生愤怒过多少次，而它伤害了你们的身体和心灵，你们现在活着，如果到现在不愤怒的话，可能也没有过去。你们过去所有的愤怒到今天已经化为乌有，想一想值得吗？所以学佛人不能愤怒，不能嗔恨，要好好念经，好好修心。记住了，人的沉默，人的思维，就是你最好的修养啊。这个啊，这个台长啊，这个有一个小外孙呢，他们呢小学生初中啊，一般的走这种好学校要花十几万块，他这套同学住念，什么钱都没花就被录取了。我估计你们好像在应该在网上听到过这个节目啊，啊，给你们听一下吧，好吧，
师傅啊，先跟师傅分享一件法喜的事情。同修的外甥小学升初中，本来进这个学校呢要靠关系花十万块钱，后来在考试前呢为外甥遭送了13张小房子，放生了225条鱼。考试当天20几位师兄一起助念，在成绩出来之前每天坚持念诵准提，不吃活杀的。结果前几天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同修问姐姐有没有花钱靠关系，姐姐说没有，一分钱没有花。同修姐姐觉得特别神奇和激动，因为身边有朋友进这个学校都花了钱了，说面试也是走过场，而且学校老师说面试的时候别的小朋友不是特长生就是大队长，特别出色，并且在面试前一个市级奖状迟迟没有颁发下来，后来给外甥放生，第二天奖状就拿到手了，这个奖状对入学也有加分，真的不可思议。同修真的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和师父，也感恩师兄们慈悲助念。
很好，心灵法门特别灵啊，
是师父。
好，谢谢大家啊。 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手艺人，手艺娴熟，很多人呢都上门去买他的雕塑，雕塑的非常好。但是这个人呢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他喜欢的雕塑呢妖魔鬼怪啊，怪怪的那些，就像很多现在小青年很多人喜欢画那些怪怪的画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有一天呢，他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相貌发生了变化啊，不是五官发生了变化，整个的脸相面相变得非常的凶恶丑陋和古怪。后来他到一个寺庙里求方丈帮助他，方丈说好啊，我可以给你治疗，但你必须先帮我雕刻100尊观世音菩萨的像。于是手艺人就开始，他要雕刻，要研究观世音菩萨的神情啊、表情啊和这种德性啊。菩萨的脸上很庄严呐、啊，很好看呢、啊。有时啊，他研究到后来忘我的境界。半年之后，他把观世音菩萨的善良啊、慈悲啊、宽容的形象啊，全部雕塑出来。他急忙到庙里去找方丈，对方丈说：“请您务必帮我治病。”方丈没说话，从背后拿出镜子笑了笑说：“你的病已经好了。”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相貌已经变得非常的正气端庄了。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，相随心变，希望你们多看正能量，多看慈悲的相，少跟恶人打交道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一生，一个老人也好，一个人如果一生非常热情洋溢，总是这么笑，那人有皱纹那是很正常吧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总是这么笑，他到了年纪大了，到了老人的时候，他脸上的纹路啊也是慈眉善目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笑，面部僵化，一点没亲和力，到了老年这个皱纹都一来，平时就是没做这个表情他也是这样，相由心生啊。啊，所以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做人一定要想得通。你们知道有一个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姓马的和她丈夫马，那个女士姓马，长期的冷战啊，所以我说打冷战最不好啊，就是跟先生不讲话了，他们决定去离婚了。这个马母呢与丈夫到民政部门去离婚，由于正好是周末，民政部门不办公，因为他们是在农村啦，不知道几点钟什么什么，不像现在有些城市比较先进啊，他们可以看到啊，从网上。他们两个人呢没能顺利办理离婚手续，那么他们就分道扬镳了，男的归男的走了，那女的呢就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回家。路过一条江的时候呢，他越想越想不开，他决定跳江自杀。他想到女儿会因此失去母亲，他将来女儿会变得很凄惨，他决定抱着女儿一起跳江啊，早死。由于呢被周围这个群众发现啊，很快被救上岸啊，所幸呢还没有啊大的问题，但是检察院呢认为他是实施故意非法剥夺啊他人生命的行为，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啊追求刑事责任。所幸呢，由于这个马某跳入江中之后呢幡然梦醒，我不应该这么做啊！为什么呢？你台长的感觉喝了太多的水了啊！然后他不想让女儿沉入江中啊，他用力的托举，把女儿啊托在头顶上。那么大家看到了，赶快就把他救起来啊！法院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。也就是说他可以在不进监狱啊，但是在外面，但是呢要待4年啊，这个看住他的。所以一个人一恨 他就会做出非常啊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还有的人呢，就是喜欢抱怨啊。台长告诉你们，抱怨非常不好，抱怨命运，你还不如去改变命运。抱怨你的生活不好，你还不如去改变你的生活啊，因为抱怨会减少你的希望，所以整天活在抱怨里的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所以台长需要你们学佛的人要少抱怨，少找借口啊，多找方法，要好好的学佛，看见别人怎么会好的，怎么会改变的，因为别人不是没有怨气，而他们学佛之后懂得一切无常，他们懂得了怎么样来化解，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有智慧之人。那个人生啊，有多少计较你就有多少痛苦，有多少宽容你就会有多少幸福，痛苦和欢乐都是你心灵的折射。所以台长经常跟别人讲，有时候我们的心灵当中啊放不下，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才会患得患失，因为你对别人没有信心。如果你给你妈妈发短信，你妈妈没有回答你，你不会心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啊，你给你妈妈发短信，你妈妈不理你，你不会心慌，因为她是你妈妈，不会跑掉的。如果你给你的对象发短信，对象不回答你，你马上心慌了。根本原因是什么呢？对象可能因为另外去找人了啊。所以只有不确定的东西才会让人患得患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学佛做人，你不相信菩萨能够帮助你，你就会患得患失。你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，我的身体一定会好的，哪怕生了癌症，菩萨就会救我，我的生活越来越会好，因为观世音菩萨，我相信他，他一定会帮我的，你的心才会安定，你才会不会患得患失。所以呢，台长最后跟大家讲，心中有佛，你就见得到佛的光明；心中有魔，你见到的都是人间的负面黑暗。所以世间所有的好和坏，跟你的心量和气量都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对世界充满着怨恨，这个世界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幸福。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充满着爱，这个世界回报你也是更多的爱。不要给自己怨恨冷漠找任何理由，没有什么理由。不管生活多艰难，不管你多么烦恼，你要坚持自己的本性中的善良。不管你在生活当中是多么的孤独，你要坚守人格的高尚。所以希望学佛人要有宽容的美德，我们将收获世界的善良和人间的阳光。现在很多人啊做事情啊都是啊不看啊不考虑到，都是把这些小的聪明啊都是用到小智小慧上面去了。啊，就是没有用到正道上啊。我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啊，这个叫冷笑话啊，听得懂的人呢笑得出来一点，听不得懂的人呢就听不懂啊，所以鼓掌的人呢就是还没听了就懂了。台长经常说，现在的人的智慧都用到偏旁去的，就是旁门左道。有一个笑话说的是，有一个父亲啊，当然这个父亲他对他的儿子说啊，这个父亲很厉害，社会上混过了啊，他对他儿子说，我给你找个媳妇吧。儿子说，爸爸，我愿意自己找。父亲说，哎， 这个女孩子你知道是谁吗？我跟你找的你这个女孩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儿，你知道吗？儿子一听，哦，这样啊，哦，那我可以。然后他爸爸找到比尔盖茨说，我给你女儿找了个老公啊。比尔盖茨说，哎，不行，我女儿很小。他爸爸对比尔盖茨说，可是这小子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呀。比尔盖茨说，哦，这样啊，哦，行。最后他爸爸又找到世界银行的总裁说，我给你推荐一个副总裁吧。总裁说，哎呦，我们这里太多副总裁了，嗯，不缺不缺，够了够了。他爸爸对世界银行总裁说，可是这小伙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婿啊。总裁说，哦，这样啊，哦，可以可以，生意就这么做成了。所以现代人为了自私的利益什么都敢做啊！这样的父亲怎么能教育出好孩子呢？对不对呀？啊，同样的父亲就能把佛法带给众生，同样的父亲就能关心每一个孩子。我没说谁，你们也知道是谁。再讲一个小笑话。在公交车上啊，因为是上下班高峰时期，有一个小伙子被挤得来七歪八倒的，他就叫，挤什么挤啊，别挤了吧，别挤了，我都过了好几个站了，都下不了车。另一个小伙子就说，哎，大哥你别说了，你比我好，我只是在路过，站都被挤上来了。这是一个40多岁的大叔在边上说了，哎，都让了都让了了，啊，让我过去让我过去，我是这辆公交车的司机，现在谁在开车啊。还想听一个吗？夜里老婆听到老公在哭，夜里好像不是小孩哭嘛，应该老公哭。夜里老婆听到老公在哭，忙把老公叫醒，哎，老公啊，你哭什么，哎，你醒醒啊。老公说，嗯，梦里自己梦到我又结婚了。老婆说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个吗？哭啥？你不应该高兴才对啊，哭什么？老公说，是啊，入洞房的时候我一揭他的盖头，原来还是你。我们学佛做人啊啊，有许多事情不是因为难以做到啊，才让我们失去信心，而是我们已经失去了信心，事情才会变得难以做到。所以我们要勇猛精进。所以学佛每天要学，从心理学好好学，天天精进。天天要忏悔自己的过错，我们一定会勇往直前，早日回到我们观世音。